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当选总统川普说他就职第一天要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发出通知说美国有意退出 TPP， 要重新谈判公平的双边协议。批评人士认为川普的商业帝国可能与总统公务有冲突。奥巴马总统指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可或缺。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已经卸除了所有在中国制造的监视设备。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认为中国一旦垮掉不会出现全球救市的情况。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就职总统后第一个100天的日程将基于一个简单原则，那就是美国优先。川普星期一在 YouTube 发表视频说，他要求他的权力交接团队制定他就职第一天的行动清单，这些行动将恢复我们的法律，拿回我们的就业机会。川普说他就职首日要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发出通知说美国有意退出 TPP， 要重新谈判公平的双边协议。其他计划包括建立一个规则，要求联邦政府每制定一项规定就必须废除两个规定，还要求国防部制定一个全面计划保护美国的基础设施，防止网络攻击。川普表示他将很快再做出几项新政府主要官员的人事任命，并保证这些人都是非常棒的人选。星期一川普又会见了几位可能入阁的人选，包括德州的前州长里克·佩里，还有奥克拉荷马州的州长玛丽·法林。佩里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败给了川普。川普在考虑任命佩里担任能源部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部长，选择法林担任内政部部长来主管美国众多的公园和森林。川普还要会见他的政界老友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说，最近几天川普约见了很多人，并不是所有的人最后都会入阁。星期天川普会见他两位竞选期间最坚定的支持者，一个是前纽约市的市长鲁迪·朱利亚尼，还有新泽西州的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当选副总统麦克彭斯对福克斯新闻说，川普星期六约见了米特·罗姆尼，罗姆尼是国务卿职务的热门人选，另外还有一些候选人，他说也都是非常杰出的美国人。罗姆尼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奥巴马。那么现在呢，离当选总统川普就职还有几个星期，批评者警告说川普的商业利益有可能使他卷入利益冲突，从而让人们对他做出的决定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影响到他履行总统的职务。这位身价几十亿美元的房地产大亨很快就会成为美国最富有的总统。法律并不要求他把他的金融资产交给信托公司管理，他本人也没有表示出打算这么做的意愿。但是呢，过去的一些美国总统虽然都没有川普这么富有，但还是这么做了。70岁的川普表示，他准备把他的企业帝国的控制权转交给他的3个成年子女，以及川普集团的其他高管。川普说，他的这个安排呢，也是一种保密信托，但是他的安排跟这种理财机制通常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信托做法是由独立经理人管理有钱人的资产，他们拥有出售跟买进不动产而不需要让资产所有者知道他们所做交易的权利。而作为总统，川普就与外国政府的贸易协议做出的决定就有可能影响到他在海外的资产。在美国境内，对反歧视和劳工法的解释有可能影响到川普在自己的度假地如何对待工人的态度，而税法的修改也会影响到他为自己的生意支付税金的多少。美国主流媒体最近大范围的报道川普面临的这些潜在冲突。 美国一些政府监督人士对川普计划的这些安排表示强烈抗议，特别是川普任命他的三个子女以及他的女婿来担任过渡团队的成员。那么这种任命之后，人们对他的不满就一直在延续，过渡团队正在权衡下届政府的一些关键职位的人选。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女婿库什纳或将以白宫顾问的身份在岳父川普的政府中任职。上一位共和党籍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的道德顾问理查德·佩因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正在计划做的事情不是保密信托，他了解他的财产是什么，他可以把它卖掉，或者是由独立的经理人这么做。他认为，如果川普按照此前宣称的那样放松银行业的监管制度，就可能会使川普的房地产价值上升，至少是短期内上升。另外，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共同目标政府道德监督组织总裁卡伦·霍伯特·弗林说，如果川普不做点什么的话，这个法律问题在他担任总统后每一周都会跟着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结束他的任期，他在利马也是结束了他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对外访问。奥巴马总统像出访欧洲时候一样，试图安抚那些对当选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感到担忧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在利马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21个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举行了会面。奥巴马表达了他对于国际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同时也坦言自己对此没有决定权了。在此行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奥巴马对下一任总统提出了几点引人深思的建议。他说，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确保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If we're not on the side of what's right,
即使有时我们无法100%地顾及所有地方，如果我们不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我们不为他而战，然后他毁掉了，没有谁可以填补这个空缺。
Then it collapses, and there's nobody to fill the void.
奥巴马被问到川普上台后是否会克制自己不去批评他，他回答称，计划到时与妻子米歇尔外出度假，会对新总统表示尊重并留出空间。但奥巴马也表示，如果他信仰的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他可能会站出来发声。星期六，奥巴马到访利马的一所大学时，得到了那里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青年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力图安抚那里的每一位年轻人，让他们不要对川普做最坏的设想。
民主意味着有时你必须要妥协，它意味着选举结果并不总是会你希望的那样。
在他的告别访问期间，奥巴马对旅游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说，他在8年总统任期内旅行了100万英里，他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年轻人给了他对未来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立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一的 YouTube 上发表视频，就讲到他的就任的第100天里面第一个行动就是要发出通知说美国有意退出 TPP。 那么 TPP 呢，可以说基本上在川普就任之后呢，恐怕已经是难以起死回生。那么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呢，也许也要重新谈判。这样的情况看来，分析师就认为在大选季节的喧嚣当中，保护主义言论高涨，造成了日益强烈的反贸易情绪。那么川普执政之后，国际贸易是不是就是大输家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签署的 TPP 自贸协议的12个国家加在一起将占全世界经济产出的近 40%。 如今这项协议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而欧洲伙伴担心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类似的美欧 TTIP 协议的前景似乎也不妙。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强烈的理由让人相信 TTIP 可能会暂停下来，它可能不会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
竞选期间，川普曾说他会废除 NAFTA 之类的糟糕的贸易协议。他说这些协议造成美国人失去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说，虽然 NAFTA 有缺陷，但这项协议制造了一个跨越北美大陆的供应链，使美国的汽车产业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
如果这种关系被打乱，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这样做能不能把汽车工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我也不确定。
田浦大学日本分校亚洲研究主任金斯顿说，废除贸易协议，特别是在亚洲这样做，是失去了机会。
亚洲各地已经在担忧美国是不是可靠的盟国，川普的当选显然会加大这些担忧和焦虑，而且我还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严重衰退。
由于川普威胁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北京已经先行警告说这可能会带来贸易战。中国放话说中方可能取消美国飞机订单，或者对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法规。
我认为那种这是条单行路，我们可以威胁中国，但中国不能反过来威胁我们的想法，太单纯了。
高斯顿警告说，美国不在东亚发挥带头作用，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带头。他说，这将不会是美国喜欢的结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迅速填补真空。在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提出了自行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通常来看，美国新总统都是在上任之初就拥有最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他所属的政党同时呢也主控了国会的时候。就当选总统川普来讲，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辛顿在这次大选当中获得了所有选民投票的数目是高于川普，川普赢得了选举人团票而胜选。那么支持者跟批评者现在呢也都在辩论，川普究竟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以及他是不是应该来寻求民主党人的支持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坚持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前方的挑战。他最近在接受 CBS 60分钟节目采访时，试图让选民放心。
我对此心怀尊敬，但并不恐惧。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跃跃欲试地要落实共和党政纲。
欢迎进入一个新的团结的共和党政府的开端。
不过新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川普的欢迎却有限度。
当我们能够一道共事时，我们会的，但我还要对当选总统说的是，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您可以预料到顽强抵抗。
丹尼尔·汉密尔顿说，川普的胜选与那些寻求改变的支持者对他的强烈支持密不可分。
人们真心觉得他们想选他并且改变体制，而不是不温不火地支持一位建制派的候选人。
专家史蒂芬·韦恩说，在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情况下，可以预计川普在落实他的立法项目时动作会很快。
You want to cook when the stove is hot.
所以你想趁热打铁迅速行动。一般来说，对当选总统来说，国会党派构成对他更为有利的时候是他的第一届任期。
Position of the Congress occurs in their first term。
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国会共和党人可能会礼让川普。
他是实际的领导人，共和党人必须叩头。叩头这个词不合适，但是在相互通融方面做出通融，更多的必须是共和党人而不是川普。
不过即使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也敦促谨慎行事。
我认为一个总会犯的错误是误读你的民意授权。新的多数党经常会觉得多数地位是永远的，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的。我们每2年20举行一次选举，自从1788年以来一直就是这样。
在选举人票上，川普明显获胜，不过在普选票上，他却输给了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这对希望以强大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的川普来说，又是一个制约因素。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当选总统川普，他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很强硬。竞选的时候呢，他还曾经表示过要对穆斯林进行极严格的审查，这在美国的移民群体当中引起了恐慌。很多美国人认为川普的言论挑起了种族仇恨还有愤怒感。自从他胜选以来，川普就试图缓和人们的这种担忧。他表示，只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才会被遣返，人数在300万人左右。美国之音采访了川普的拉美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请他来明确地阐述下任总统川普他的移民计划究竟是什么。下面请您收听霍克的采访报道。
在欧洲去年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川普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他还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穆斯林加强控制。奎诺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不管是不是穆斯林，合法在美国的移民没有理由担心。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Muslims who don't work.
我们针对的是极端穆斯林，他们信仰的不是真正的宗教，他们不信仰和平。任何人，他们若是要造成伤害，便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会予以打击。如果他们来到美国，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绝对没有理由害怕，不会有遣返。我们不会针对他们。
No deportations.We won't be targeting you. We won't be profiling.
奎诺恩斯还表示，不会大规模遣返无证劳工。
The only people who have to fear right now are the criminals.
现在要害怕的只有罪犯。没错，他们会被遣返，人数众多，300多万，他们会遭遣返。我们还会遣返那些用旅游签证来美国但逾期滞留的人，我们需要他们来美国旅游观光，但是如果他们滥用旅游签证，企图在这里永久待下去，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We can't allow that.
川普政府计划对犯罪分子进行追踪，确保他们被遣返之后无法再入境美国。
On the 21st, we are going to check the.
在21号这天，也就是新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一天，我们会查看数据库，找出罪犯及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会雇佣7500名新的边境巡逻员。一旦我们找出那些罪犯，我们就会开始搜寻，找到他们后，就将他们遣送出境。如果他们无视规定，而且对你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讯息置之不理，那么他们就要坐牢。
美国一些主要城市的当局表示，他们的城市将继续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奎诺恩斯说，藐视法律的官员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而这些城市的一些重要项目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的支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他上任之后坚持美国优先，而且呢，他就职首日要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发出通知，说美国有意退出 TPP， 要重新谈判公平的双边协议。那么现在有一些专家就认为了 TPP 的搁浅会提升中国在亚太贸易中的领导地位，而有人倒是认为以双边协定来取代多边协定可能呢并不是一件坏事。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于蒙彤的报道。
饱受争议的 TPP 协定迟迟未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已有国会议员表示年内不会对此进行讨论。而随着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TPP 协定的前途更是风雨飘摇。一些专家认为TPP 搁浅会使中国在亚太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大幅提升，而也有人认为以双边协定取代多边协定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可能并非坏事。 TPP 是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协定的代表，这项覆盖近8亿人口和全球近40% GDP 的协议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之一。然而今年西方多国的政局变化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徒增变数。今年6月，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而二战后 一直奉行自由贸易的美国也将于明年1月迎来川普新政府。川普在竞选时反复承诺，上任100天以内会让美国退出 TPP。而中国近年来斥巨资主导和参与了诸多合作协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奥巴马政府对这些倡议颇为冷淡，而川普的高级顾问詹姆斯·伍尔西日前撰文称，拒绝亚投行是奥巴马的战略错误，并希望川普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给予更多热情。但同时，许多专家认为 TPP 搁浅会使美国的亚洲盟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进而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11月15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举办了题为跨太平洋整合、中国、 TPP 以及其他问题的讨论会，主持人澳洲墨尔本大学副教授阿德里安·赫恩在开场发言中说，日本安倍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说服日本国民同意加入 TPP， 而川普政府如果退出，很可能影响美日同盟。另一位与会学者、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阿里尔·阿尔莫尼认为， TPP 是经济协定，更是意在推进民主的政治协定，与中国所倡导的贸易政策有诸多不同。许多国家选择加入 TPP 的初衷也是为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然而，如果美国态度有变，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重新倒向中国，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尔斯·卡勒也认为，川普政府可能将国内问题放在贸易之前，给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主导贸易的机会，而 TPP 搁浅也可能提升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协定的影响力。中国一直是这一协定的坚定支持者。巴西驻美大使塞尔吉奥·阿马拉尔说， TPP 搁浅后，美洲既有的其他贸易协定也可能受到影响，但他同时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减少贸易协定的附加条件，暂停过于野心勃勃的 TPP 也许并非坏事。
即使没有 TPP， 中国也不一定在政治上对贸易伙伴施压。而且现在的状况是，如果不降低期待，暂停那些野心勃勃的协定，可能任何贸易协定都无法成型。
美国之音于蒙彤，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的当选让一些美国的亚太盟国感到诧异，甚至是惊慌。不过呢，种种迹象显示，美国跟亚太盟友的紧密关系还是会继续下去。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日前呢，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电视节目当中，就跟节目主持人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下面这个讨论。
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呢，令一些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深感忧虑。当选总统川普试图打消这些忧虑，但是他在亚太事务上的一些主张仍然令人不安。好，下面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下探讨。李宝，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
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他赢得了这个星期的总统大选。那么消息传出之后，亚太盟国都有哪些反应？
三个词：诧异、惊慌和焦虑。因为呢，这个候选人川普呢，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不断在说，我要抛弃 TPP， 也就是这个很多亚洲的领导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另外呢，他呢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也不断的点名啊，批评一些这个美国的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说你们没有这个分担足够的防务费用，这个面子上都没有照顾他。另外呢，就说还提出一个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一些人这样解释说，美国优先大概是会美国会慢慢的退出亚太地区，或者是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可能没有那么的参与，参与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三个方面都使得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的焦虑。所以呢，这个选举结果一出来之后呢， 这些国家这些盟友的领导人全部都马上打电话祝贺川普当选，接着呢就是寻找途径来跟他讲话。那么包括呢这种外交官昨天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一个五角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挤满了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外交官，他们都在想知道到底这个川普的这个国防政策会是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样
看看虚实。
是是是。那至于那个这些回复，他得到了什么回复呢？就是说，那是第一个好像最这个 lucky 最幸运的好像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呢首先好像是跟这个川普通上了电话。后来他就介绍一下他这个通话的情况，他就说川普呢向他保证美国会继续的在这个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然后呢美军呢不但会这样，而且还会这个提高美国的军力，有了军力你才能够帮助这些盟友，是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说安倍就是日本的首相安倍，还有韩国总统这个朴槿惠也跟川普通了电话，也都是在这个星期四这一天，他们成功的跟川普通了电话，而且呢都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未来的四年当中呢继续的这个帮助亚洲的盟国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然后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好的，那看来这些亚太盟国的担心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从美国方面得到了什么正式的答复？
那现在来讲，因为美国这个政府现在奥巴马政府现在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焦点当然就是为了过渡，对吧？那么至于川普呢，他现在还在准备一些，也是准备过渡阶段，所以他也没有一个这个国防领导班子的这个一个组成，我们也没看到。所以呢之前的讲话都是在竞选当中一些言论，所以呢很难讲到底这个今后的这个亚太政策会是怎么样子，所以呢这能解释所有的这些亚太的盟国还是很焦虑，到现在为止都很焦虑。
那么可以这样说，其实维护亚太这个安全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呢是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那么在这方面，这个川普执政之后，你认为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呢有两大主流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冲突风险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理由有三个。一个就是说川普在竞选当中呢不断地指责中国在贸易方面非常不公平，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指责中国在不断地有一些挑衅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说川普说我执政以后我会大大地提高美国的军力，包括将美国的海军这个军舰从274艘一下增加到350艘，这些呢都可能这个加剧美中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就回到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说法。假如川普政府把这个美国优先解释成减少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那也许对中国有利，是不是？至少美国和中国之间两军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也可能会减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太盟国呢，他们可能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拿出自己的办法，甚至有可能发展核武器，这对中国不一定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观点到底四年之后，这个今后的未来四年当中会怎么样去实现？那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这个川普在竞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在很多的问题上也是言语前后不一。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他的国防领导班国防班子，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来主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判断。所以呢，言之过早。
好的，那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之音此前报道说，包括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内的一些美国国家安全要害部门安装了中国研发制造的海康威视监控设备。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一透露，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经不再使用这个监视摄像系统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摄像监视行业信息网站 IPVM 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显示，
2016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大使馆建议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要求只采购中国品牌海康威视的两款监视摄像产品。这份采购文件说，设备安装的配置标准要保证安全操控能达到网络安全标准，其他品牌的设备不能保证同样的安全水平。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采购计划在2016年9月被取消，所有此前安装的摄像头都被卸除。这名官员还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前的确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系统，用来监视非敏感的电气室，目的是为了防盗。八月份的采购计划是为了扩大这一系统或安装新系统。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驻阿富汗使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使用这批中国制造的监控仪器，以及卸除他们的背后原因。海康威视产品曾几次出现安全漏洞。2015年，中国江苏省公安厅发布通知，称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设备被境外 IP 地址控制。海康威视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也引发美国监控业界对其产品的安全担忧。该公司超过 42% 的股份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其最大的股东，公司研发总监蒲世亮同时担任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确实，网络安全议题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呢，成为热门的话题，包括起诉中国解放军黑客、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等等。外国黑客的威胁一次次浮上了台面。专注于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就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跟国会合作，共同对抗网络威胁，而且认为对于外国黑客应该要严加打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当中跟主持人的一段对谈。
对，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已经关注网络安全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位议员，他是共和党的代表，德州的国众议员，叫做威尔赫尔德议员呢。他曾经是担任这个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现在呢他是国会议员。他在国会当中就推动很多的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那么呢，最近他认为说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所谓叫做 Cyber National Guard， 像是这个网络国民警卫队这样的组织，然后由这样子的组织来培养网络人才。现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之后呢，他们也能到私人企业工作，从而培养出一个政府部门与私人产业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好的网络安全的环境。那么呢，这个关于说美国的国会在未来要怎么样来跟川普政府进行合作呢，我今天采访了这个赫德议员。那么赫德议员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来看看。
我想我们将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确保我们在基础设施上使用的是最新科技。我们也要确保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会持续下去。我想这是确保基础数码建设设施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赫德议员针对未来怎么跟川普政府来国会来合作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刚好在一个智库呢，叫做跨党派政策中心里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叫做新政府的网络安全展望执政百日。这个研讨会当中呢，与会者其实也担心，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黑客行为都是大的国家级的黑客，如俄罗斯、中国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政府是比较主张小政府的，那么如果说政府在缩减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来应对像俄罗斯、中国这么大的黑客的攻击？那么说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担忧。那么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长期网络安全中心呢，的教学主任叫史蒂夫·韦伯，他认为说呢，即使是要删减政府的规模，但是网络安全你不可以忽视，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建议说，应该未来的川普政府成立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单位，那么呢，能够与这个产业界、政府界以及学术界共同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安华，
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美国层面呢，美国方面将会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一些建议。
是，
好的，感谢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本次大选期间呢，有俄罗斯这个黑客呢，介入这个美国大选， 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黑客行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这种举措或者是思路？
是，那刚才我们就讲过说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这次非常的显眼，大家都看得到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克热瑞利克呢，他认为说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影响到美国选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非法的。那么刚才我采访过这赫德议员，他也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法呢，他觉得赞同，他认为应该更加强硬。我们看一下赫德议员怎么说的。
我们谈到红线在哪里，我认为针对某些主要事件的回应要更加明确，这才能达到吓阻效果。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然后就停了。如果敌人就是故意不踩红线，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许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回应，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以相同手法回应。例如我们受到数码攻击，不代表我们就要用数码手段回应。例如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攻击民主党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我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驱逐俄罗斯驻美大使，驱逐俄罗斯驻美的高级情报人员，来彰显我们不会容忍。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但是这又涉及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困难的，追究一般责任就够了吗？我们要指名道姓的追究，还是要指名道姓的追究？当有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时，伊朗总是说不是我干的，但你明明有世界上最严密管制的网络，你知道你的网络里有谁，你知道你的网络里谁在干什么。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那也是你支持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赫德议员他讲说呢，这个面对像俄罗斯黑客这种攻击的时候，尤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跟大选，我们应该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不过他也说呢，因为美国军方虽然有这样的网络站的一个设施，但是军队是不能够在美国本土运作的，因此把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责任落到了国土安全部的头上。那他也承认说，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建制还不够完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美国的网络安全。不过他也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安华，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观察人员表示，叙利亚军队在俄罗斯空中支援下，星期一猛攻阿勒颇东部地区的目标。一天前，叙利亚和俄罗斯部队以及同盟什叶派真主党激进分子推进到阿勒颇东北部一个反政府武装过去四年一直占据的重要区域。叙利亚近六年内战中一直进行监督和报道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已经证实在东部五个社区有15名平民丧生，并且表示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在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沙曼萨鲍尔表示，监督人员已经证实在过去七天里面，阿勒颇东部已经证实有289人丧生，并且表示有一名叙利亚支援人员报告说，光是在星期六一天就有180次的空袭。在华盛顿，国务院表示，多边磋商在日内瓦继续进行，努力实现停止敌对行动，以便允许人道救援的进入。尽管对俄罗斯在阿勒颇允许更多暴力、更多残暴表达了担忧，华盛顿鉴于事态紧迫，还是跟莫斯科进行了外交沟通。西方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已经把对阿勒颇的围攻称为是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外交和人权组织认为，大马士革和莫斯科将会由于他们对阿勒颇东部的破坏面临战争罪的调查。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大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一些国家星期一试图阻止联合国设立负责保护同性、双性以及跨性别 LGBT 群体权利的独立调查员位置，这是这些国家的努力，但是呢，并没有奏效。联合国首位保护同性、双性、跨性别群体权利的独立调查员维蒂特·蒙塔尔伯赫恩，他的任命其实是在11月1号就已经生效了。职责就是调查并且保护这个群体不受暴力侵犯或者是遭受歧视，是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6月份设立的这个位置。博茨瓦纳驻联合国大使查尔斯·恩瓦盖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可以垄断文化价值，并且把这些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 博茨瓦纳提出的一项决议，建议把蒙塔尔·博霍恩的任命推迟到明年九月，以便让成员国进一步讨论设立这个位置有没有国际法依据。俄罗斯以及一些穆斯林国家支持这项决议。英国驻联合国大使马修·里克罗夫特则批评说，令人气愤的是一些非洲国家试图推翻人权委员会的决定。拉美国家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提出了对决议案的修正案，取消了推迟任命的条款。修正案被通过，也就是说蒙塔尔·博霍恩的任命有效，任期是三年。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当中， LGBT 是一个有分歧的议题。联合国说70多个国家仍然把同性恋当作是犯罪，一些国家基于宗教或文化反对同性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韩国的消息。韩国检察官日前表示，他们认为朴槿惠总统在亲信甘正门这个案件里面呢，跟他的闺中密友共谋作案。朴槿惠的这名闺蜜据称在幕后操纵政府的事务，而且还利用跟总统的关系非法致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首尔中央区检察厅检察长在通报会上说，检方正式起诉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及其前助手安中范和郑虎成。这位检察长还说，检方认定朴槿惠也涉案，但根据韩国宪法，现任总统不能够被起诉。
基于我们目前得到的证据，特别检调组认定总统在崔顺实、安中范和郑虎成所犯罪行中涉案，但是根据宪法第84条，总统享有豁免权，特别检调组将继续对总统进行调查。
韩国总统发言人星期天对检方认定朴槿惠为甘正门的共谋深表遗憾，并称检方对朴槿惠有关共谋的认定不真实。崔顺实等人被控滥用职权，向企业集团施压，要求向这次丑闻核心的基金会捐款。与此同时，总统朴槿惠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批评人士指出，亲信甘正门丑闻破坏了韩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也就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他在日前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他目前担心的不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会给美国跟国际社会带来多大的威胁，而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所可能给全球带来的不稳定。如果说中国一旦垮掉，是不会出现全球救市这样的情况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研究所承办的题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研讨会的间隙呢，克鲁格曼就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转入政治和社会民主形态这些问题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记者问道，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摇头说，不会的。他说，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他说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他说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呢，规模大到了拯救起来很难。他马上接下来说，他说除此之外有哪一方真正能够或者是会去帮忙呢？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吗？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欧盟吗？他说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话，恐怕不会看到全球救市这么样的一个前景的。克鲁格曼说，鉴于中国经济目前的规模，一旦出现严重的状况，将在环球范围内造成颇为显著的连环效应， 冲击最严重的，他说，恐怕将要是亚太地区。他还说，问题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全球届时都会聚焦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国内的稳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的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洗心革面。然而，在克鲁格曼看来，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的话，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打压的手段来控制局势。
We've already seen some significant step back in liberaliza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ithin China. You might expect to see much more.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在政治开放领域呢，在向后退，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比现在退得更多。他还补充说，很难确定到时候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形，这中间变数实在是很多。克鲁格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还说，2016年的中国，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他说同1989年时候的日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real estate bubble, just looks it looks a lot.
他说，从民众过度的存款、缺乏投资机会、房地产泡沫所有这些角度来看，克鲁格曼说，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日本当年有着很大的质的相同。但是呢，他说，中国和日本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是一个政治上极其稳定的国家，内部具有相当强的凝聚力。但是呢，他说不能用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中国。也就是呢，他说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内部目前不具有凝聚力。克鲁格曼还说，日本政府当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说那些工程不见得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是呢，保证了就业以及社会稳定。克鲁格曼还说，日本呢，就像一个大的家庭一样，社会保障系统比较良好。他还说，很多国家呢，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过去多年来，美国学术界一直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民众的收入达到小康，一个社会将自然而然进入政治民主状态的这么样的一种说法。克鲁格曼说，他说这一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似乎没有跨过实践的检验这一关。他本人呢，也一直对这一理论不是十分的看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引起了俄罗斯佛教社会的关注。在跟蒙古相接壤的两个俄罗斯佛教地区，许多居民最近就纷纷前往乌兰巴托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图瓦和布里亚特两个地区的不少佛教徒迫不及待地前往蒙古，希望能见到达赖喇嘛。在当地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自行组团驾车或是搭乘大巴士和小巴士等交通工具前往乌兰巴托。当地媒体特别登载了许多有关购买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到乌兰巴托或是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到乌兰巴托的直飞航班以及火车和长途巴士票价的信息。达赖喇嘛这几天在蒙古的活动日程表也被详细公布。当地的紧急情况部门提醒人们注意暴风雪天气，敦促自己驾车的信徒们带足汽油和各种保暖用品。除了普通信徒外，许多地方官员也纷纷前往乌兰巴托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俄罗斯蒙古西藏问题学者库兹明说，藏传佛教很早就传入了俄罗斯，与蒙古相接壤的布里亚特和图瓦 以及位于里海岸边的卡尔梅克一直信奉藏传佛教，许多当地居民把达赖喇嘛视作精神领袖。俄罗斯佛教徒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拥有历史传统。库兹明说，早在沙俄帝国时代，俄罗斯佛教地区的信徒们就曾前往西藏拉萨朝拜达赖喇嘛，这种联系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达赖喇嘛上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十多年前的2004年。俄罗斯佛教社会多年来一直努力争取让达赖喇嘛再次访俄，但在中国的压力和反对下，俄罗斯一直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访问签证。许多俄罗斯的佛教徒只好去西藏的达兰萨拉，或是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的周边国家时出国参加法会。达赖喇嘛不久前访问拉脱维亚和捷克等欧洲国家期间，曾经有不少俄罗斯佛教徒专程前往这些国家同达赖喇嘛见面。达赖喇嘛这次访问蒙古也成为俄罗斯一些佛教地区媒体的主要新闻。当地媒体说，因为担心中国阻挠，直到达赖喇嘛抵达乌兰巴托前夕才宣布达赖喇嘛访问蒙古的消息。虽然时间仓促，但并没有影响信徒们去蒙古见精神领袖的热情。陪同访问的达赖喇嘛在俄罗斯独联体和蒙古的全权代表说，蒙古电视台和其他的相关媒体对达赖喇嘛的访问活动全程现场直播，能让无法去乌兰巴托的信徒也能看到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后，11月18日抵达蒙古。许多当地信众和宗教人士冒着严寒在乌兰巴托成吉思汗机场欢迎他的到来。达赖喇嘛星期天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大型体育馆举行了法会。他上一次访问蒙古在2011年。这位西藏宗教领袖曾经试图去年和前年访问蒙古，但是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访问计划。俄罗斯学者库兹明说，中国有时能够成功阻止达赖喇嘛的访问，但有时也会失败。蒙古政治人物不想因为禁止达赖喇嘛来访得罪选民，失掉选票。库兹明说，中国目前在蒙古拥有巨大的影响，影响力深入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蒙古为了保持独立地位，尽力在各个力量中心之间保持平衡，避免中国的影响过大。库兹明说，蒙古让达赖喇嘛来访是削弱中国影响的一种明智努力。而与蒙古不同，俄罗斯外交部听中国的话，而不考虑俄罗斯本国公民的愿望。中国再次指责达赖喇嘛以宗教名义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强烈要求蒙古履行有关承诺，不要接待达赖喇嘛的访问。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蒙古这次不顾中国的反对，仍然让达赖喇嘛来访，但中国并未说明将会采取哪些报复措施。接待达赖喇嘛的蒙古有关人士说，达赖喇嘛的这次访问纯属宗教活动，并将会晤蒙古的年轻学者，不会同官方人士见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中国首次派团到台湾来采购农产品，不过呢，行程却只集中在蓝营执政的八个县市。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批评两岸交流不应该预设前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友善城市农特产及特色伴手礼采线团日前抵达台湾，行程锁定蓝营执政的八县市，包括新北市、台东县、花莲县、金门县等等。对于绿营执政的13个县市，包括高雄市、台南县、桃园市、屏东县等，则只是经过不消费。该采线团成员表示，台湾农特产在大陆很受欢迎，此行希望能了解更多优秀的相关产品，未来让大陆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平台购买。这是继台湾蓝营八县市首长9月份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官方正式派出的12人采线团。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 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中国中断了两岸的官方交流。本月初访问中国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曾经表示，蓝营八县市在今年底前还将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推销农特产品及观光旅游。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在两岸关系相对艰难的情况下，正面看待彼此的民间交流，可是中方不应该预设前提条件。
过去有预设前提的采线团曾经也发生过，在高雄热比亚事件之后也有，但这种权宜之计，第一绝对不会长久，第二其实对于台湾的民众对中共当局的好感一点都没有帮助。
赵天麟委员还说，两岸关系还是要回到正办，就是双方执政党应该紧速建立沟通平台，这样的关系才能可长可久。民进党及高雄市长陈菊表示，欢迎中国游客来台观光，希望观光归观光，如果以政治力介入或是区分蓝绿，恐怕会撕裂台湾人民的感情。国民党及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两岸的交流是持续的，不管是大陆观光团、农业采购团都非常欢迎，当然也希望能加惠全台湾的县市。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英文政府应该好好思考如何让台湾各县市不需要分蓝绿，都可以走出去发展经济。
目前两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是由杨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张婉成，两小时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一次有关阿富汗的会议上说，以美国为首的部队15年前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已经出现许多改变。他说，2001年以来，阿富汗妇女在分娩时死亡率降低了75%，阿富汗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42岁上升到62岁，获得基本医疗保健的比例从9%大幅翻升到67%。2001年时，阿富汗仅有一家电视台，而且是政府拥有。现在阿富汗有75家电视台。其中除了两家之外，全部都是私营。当年阿富汗几乎完全没有手机，今天阿富汗有1800万只手机，涵盖了90%的住宅区域，把阿富汗人和世界连结在一起。然而，国务卿克里说，尽管出现许多积极变化，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现在仍然面临同样的敌人。克里说，今天塔利班再度试探阿富汗政府的决心，阿富汗部队继续勇敢击退这些挑战。他说，只有一种方式来结束这个冲突，那就是塔利班武装分子和阿富汗政府之间通过协商达成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和平，阿富汗才能取得持久稳定，最终促成国际部队全面缩编，国际社会将全面认识到这有多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大约70个国家向阿富汗捐赠150亿2000万美元，向其提供支持直到2020年。阿富汗总统加尼说，这笔捐款不仅帮助阿富汗政府战胜塔利班暴乱，还可以扩大阿富汗经济，打击腐败以及支持人权。美国国务卿克里承诺，为加深我们与阿富汗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和国会合作，我们在2020年前一直会以目前水平或接近目前水平的平均程度为阿富汗提供民间协助，这是我们的财务承诺。我们预计随着阿富汗日后更加自力更生，我们会继续这一显著的支持，直到这转型的10年结束， 尽管支持水平会逐渐降低。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